自己本身有更多的认识。我再讲一个例子，有一个姊妹啊，年纪不小啊，她在美国的那个地方，那他们夫妻呢啊，这关系不是很好啊。这个姊妹是很能干，做很多的事情。丈夫的话，他就只管这个赚钱工作嘛。啊，后来的话，这个丈夫退休以后的话，这个妻子就受不了他，把他就赶出去啊，就叫他们叫分居嘛，这样啊。在婚居期间呢，这个丈夫就突然间就去世啊，这个姊妹蛮懊悔啊。那她是比较强一点点。那过了好多年，我就已经搬到美国的西安来。有一天我接个电话说：“林牧师好，我的妹妹在你们那附近。”你到了退休年纪，你想跟她丈夫要离婚，她说：“林牧师，我们家的女生都是这个样子。”大概几个女生？至少几个？啊，至少三个，对不对？有她，有妹妹，还有妈妈。啊，那我就是猜想，就是这她本身这种的一些，这比较强制这种女性的一些个性的话，啊，是从很早这样就走下来。啊，那重点在这里，就是我们的这种，你对你的家庭认识以后的话呢，就有可能做一些选择，做一些改变。你要解决目前的问题，不一定需要谈原生家庭背景。但如果你要认识你自己，认识你目前你们，比如说你现在交友择偶，你要找哪一些做你的对象，你要跟谁结婚，你婚后的关系如何的话呢？那一定跟你的成长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那我这次在这边上课的话，上到我叫做婚前跟婚姻的辅导。那做婚前的辅导有三大块啊。一个是你叫做婚前交往史，从你们认识到你家结婚，这中间啊，可能是几个月，可能是几年，那我们交往的过程，这很重要，对你们都很重要。也叫做这叫做原生家庭，就是从出生到你们两个互相认识，这几十年中间那些生活的经历，这两者合起来，再加上一个这个检测问卷一做的话啊，三合一，我可以相当准确啊跟你谈，啊，根据所提供的资讯的话。你们两个婚后大概会如何？被抓得很紧，不是我不会算命，我也没有什么恩赐，是这些你自己的这些经历里面所呈现出来的话，我可以把它综合整理出来，所以你要认识你自己，你要对你的这个将来有什么预测的话，你看你的过去，那就是说原生家庭都是从你本人所出家庭，你自己本身，你的父母，你的祖母，是在两三代的时间。我们说这影响你一生最早最有力持续最久的原生家庭的系统，你人都已经到了雪龄，你已经离开老家，跟我们在一起谈话的话只有山东老家，比如说以我们也是一样离开我们老家十万八千里的话呢，但你在从前的成长的背景还是很深的影响我自己出生我十三岁离开家那从乡下到城市里面读书就很少再回去那现在都已经六十好几岁，但是在前面那十二三时间那种经历的话，直到今天还是很深刻的影响着我那个父亲母亲的模式影响到我它影响到我们的自我的形象，我们这一般的跟亲人的关系，还可能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那这本书是我写的书这个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带一些是在那个雪梨的泰国那边，你可以通过你们的牧师那边可以去购买。里面的话呢，有很多的这些原则，很多的最实际的例子，有很多的问题，那你进一步可以探讨。在学校里面教课的话，这个原生家庭可以教到20到30个小时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像是点到为止，可能让你开始对这个东西有兴趣你们如果夫妻结婚8年、甚至20年的话，你目前这种的状况、这种光景，很多这种重复的现象一直出来的话那你可能通过原生家庭探讨的话，会对自己有些比较深的原来是如此。原来是如此，这样可能会出现。好，那我现在要看的话是看我说家族对你影响是有，但有它的限制。我们的原生家庭经历呢，会影响到你，但它不能够决定你，但有点限制。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在帝王记下就是说约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他列祖所行的。不离开黎巴的儿子约罗波安，使以色列陷入罪的那个罪，但是效他的祖宗的一个约罗波安的罪条以下的话说，这个他就仰人行约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马拉西所行的祭祀侍奉他父马拉西所雕刻的偶像，不在约华面前向他父亲马拉西自卑。这个父亲马拉西的话，他有好有坏， 哦，那他的这边说他会雕刻偶像，对不对？那这是坏的事情。那他也要靠自己来自卑自己。那这个做儿子的，他在父亲这种好坏的时候，他选择学父亲坏的，不学父亲好的。好，那你去看你的父亲母亲的家里面的话，有很多地方是不太好，有更多的是很好。那你要学什么东西呢？你做个选择。那底下的话呢，后来这个马西去世之后的话，国民就立他的儿子约西亚实行他做王。就是说，约西亚登基的时候也8岁，在耶和华里做31年。他是耶和华里头干的正的事，效法他的祖先大卫所不偏左右。好，一样3代。然后可以看的话呢，就是这个亚米啊，这个马西啊，跟约西亚3代的话，哦，那这个马西这亚这亚这学学不好。好，但是这个耶西亚的话跳过去，他选择学大卫，学他好的。所以今天当你去仔细看你的父亲母亲你的祖父祖母的话，我们说至少看3代，看你自己，看父母亲，看祖母。那这包括到可能是你这些的叔叔阿姨啊、姑姑啊，然后你的这些的兄弟姐妹啊，都看了以后的话呢，哈，那你有很多的选择，他们势必对你有很大的影响。那影响如何呢？我们不同来决定啊。好，因为说我们的原生家庭不能够决定我们所作所为，那我们影响啊。就是说哈，关键在你选择要效法谁，要效法什么，这个是你可以选择的。那你要先看得清楚，不然呢，不知不觉的话，你就这样走过去了啊。另外是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的父母亲，他们的软弱、他们的错误啊、他们的失败啊。我拿这个大卫做例子啊，我们看一下啊。大卫他是伯利恒的人，我们刚才看到一个图片，那个伯利恒的那个教堂啊，那个狮子、那个谦卑门，就那个地方啊。他父亲叫耶西，他的祖先很多很优秀啊，都是这些算是西边的伟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拉和、波拉斯都很著名，都很著名啊。那我再举些例子的话呢，哈啊，这个最近的话啊，我们的那个啊，圣雅开教那个牧师陈威礼牧师，他的家族啊，你可以回到什么3代4代以前啊，是第一批那种这个宣教是传福音信主的啊，那个身份因为非常的卑微。但是他一个人信主的话，他们全家好几代都信主，都有很好的读书啊。那是不久前的一本书叫《献帝一生》啊。那这个他的好像他那他的孙子的话呢，哈，目前是我们这个正道神学院啊的这个一个叫纪会董事长啊。他是一个医生，他也是一个律师，他是那种急诊室的医生，还是个律师，非常优秀。他们这个家族呢，哈，有好几个大医生。那最看的是这个人。啊，叫周瑞，叫周瑞，啊，那他是一个孤儿，啊，那他的母亲很可怜，因为寡妇嘛，啊，然后就这个去医院里面那边帮忙当佣，然后被当时的宣教士医生看到他，他这个孩子小的时候的话，去医院里面去看他的母亲，哎，那个宣教士的话就说，哎，这孩子啊，要不要学学医学？他说可以，就这样子跟过去，那时候他们要起码3代3代的话，很多人都当医生。很奇妙，那都有很好的见证，有很多的建立很多的教会。啊，那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去看我们的一些长辈的影响。啊，那大卫他有3个哥哥，叫以利亚、亚比拿达跟撒玛。看啊，以利亚就是我的神是父亲，亚比拿达是我的天父是尊贵，撒玛呢，上帝垂听人的声音。那我们大卫叫蒙神所爱，每一个名字都跟神有关系。那从取名，我们都可以做一些的猜想跟体会。啊，我有学生叫卫东。啊，保卫的卫，东方的东，啊，什么意思？保卫王者东，是啊，这样。好，一个同学的话叫做这个叫做朱军，军队的军。但军这个字在中也是很红的一个字，是不是？红也是一个字。好，那这就是反映当时我们的国家社会一些背景，这样就出现。啊，从取名当中，你都可以感受出来你的父亲对你的期望。我小时候啊，我就叫一锅亮，啊，然后呢，我父亲说他本来要想要取叫一锅白，颜色黑白的白。我想说，爸爸就讲一讲，啊，不忘讲之，从来没有做过啊。那后来呢，我父亲跟我说，因为我的祖母，我们是福建泉州人，啊，然后呢是孤儿寡母，我的父亲5岁，啊，那我的这个祖母就突然一天之间霍乱就走掉了。那孤儿寡母，妈妈，我的祖母不认识字，所以很疼我的这个父亲。 孙悟空跟天说，以后你结的婚要生十个儿子，好像四根柱子一样，然后才会很稳定。我的婚姻就听到母亲的话，生四个儿子，结了婚，很快就生了老大，老大是，是男生，爸爸很高兴，就取名叫宁国敏，叫国家国师辈，跟宁国敏明白的。那生了老二的话呢，他想一想，四个儿子，那叫通明，明白清楚。是老大叫林国敏，老二呢就叫林国满，是老二，就给我取名叫林国满，然后就写信到菲律宾的地方去给我的外祖父说，现在这个太太生了老二，想取名叫林国满，为什么呢？一个叫继承母亲的一个期望，生四个儿子，明白清楚。我的外祖父是读私塾，学历不高，但是那个中文学中文年代不错，想一想四个儿子，明白清楚。道路叫明亮辉煌，然后就行走了。我父亲就从善如流，去那个户政事务所把名字改。我一直到我二十，1988，都到三十几岁了。我出国11年，回到台湾做一件事情，到那个户政事务所，去看整本的那个户籍成本。一看的话呢，这个林国亮本名叫林国白。某年某月某就在改名叫林国亮，所以父亲不但是想，他是真的做的。那从这个地方呢，我的父亲无形间，他跟母亲的关系就出来了，对，很密很密。那孤儿寡母的话，谁当我的父亲的妻子就很倒霉。为什么？因为我的爸爸是妈妈的儿子。那我的父亲呢，像亲生儿子的话呢，我哥哥叫林国敏，我叫林国亮，老三是弟弟，叫林国辉，对，明亮辉煌。那老四呢是女儿。我的婚姻就不高兴，为什么呢？四根柱子少一根。但你那个当事人的话，现在我回头看的话呢，一个是知道父亲，那跟母亲的关系；一个是无形间会有点重男轻女。当然，妹妹生了以后的话，她也喜欢他了。妹妹叫林国华，这个中华的华。那小妹的话叫林国香，国色天香。我们这五个孩子，那就你的父亲给你取的名字的话，都怀疑他们对你的那种期待。他们那个时代的背景，通通都会出来，都会出来啊。那你什么意思没有？你想一想看，那从那边的话，他们的期望，谁帮你取名字？是你的祖父母，是你的父亲，是你的母亲，还是你姐姐？我有一个学生呢，那他的父亲在世事，那他是你小妹妹，然后他那时候他就妈妈就不识字嘛，那他们取，他看到一个那种歌星很红，就取那个歌星的名字。叫兰花，从洋叫唐兰花，应该取一下兰花。那如果你的名师、你的这些兄弟姐妹随便取的话，可能你的父亲对你不是很在意。像这样我们看得出来哈。我们看看哈，因为说这个后来的话，这个上帝就差派先知叫做沙摩尔哈，那要去这个约西的家里，要高这个将来的歌王。我们说哈，约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沙摩尔面前经过。沙摩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沙摩就一句说：“你的儿子不在这里吗？”他们说：“他一个最小的，现在放。”沙摩对他说：“你打发你去叫他来，他都不来，我们就一不做事。”耶西有八个孩子，然后现在这个知道沙摩要来高一个嘛，他一口就叫了七个孩子出来。老八呢，在田里面放两句，第一个很优秀，很杰出，长得很棒。耶西看沙摩说：“这个一定就是，但是圣灵说这个不是。”那第一个过了，就过第二到第三到第四、第五、第六、第七，都不是。耶西呢，已经要关门，要打烊，没了，结束了。如果不是这个沙摩问他有没有别的话，就结束了。他这一问的话呢，还有个小的，那个小的是年纪又小，身材也小。然后沙摩说：“如果不找他的话，我就不走。”那他们这样就把他找来。那这个大卫是何许人？看一下。他说这个耶西就打话你叫他，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 ，beautiful eyes， 眼睛是人灵魂之窗，眼睛漂亮的话呢，那人就可以帮我掉了。容貌俊美 ，handsome appearance， 耶稣说就是他，就是那个这是那个米开朗基罗那个雕刻大卫那个像。那你看这样的一个面色光明，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好不好？姐妹们，你们要高富帅，对不对？这个 但是他的排名是很高的，他还可以讲讲，但是又很帅，很帅这样。但是他们家太多优秀的人，你看这里说大卫善于弹琴，他怎么弹琴啊？因为他很会弹琴啊，所以后来那个扫罗王的话，他好像是心绪不宁的时候，他被挑出来，在扫罗面前弹琴，让那个扫罗的话心情可以舒畅，那么刚刚这个好像可以辟邪一样的，这样会弹琴，他是大有勇敢的战士，他把那个巨人哥利亚一家子打死。他说话可以，讲话很好。有人要叫做，有人是你看着长相很好，一进起来谈吐出俗，对不对？话不投机，三句多。那他怎么呢？这样很会讲话，讲话很甜啊。他说叫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这是大卫。然后呢，约法跟他同在，上跟他在一起，很精彩。人家说大卫是做以色列的美歌者啊，叫比拉比，一直比拉是那个。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澳洲这边的节目，在美国叫做 American Idol， 好像歌唱的节目有没有？那大家互相票选，一选的话都是100万票。大卫是当年的以色列的 idol， 他会，你看他他长得棒，对不对？这个面色光滑，双目清秀，容貌俊美。然后呢，他勇敢的战士，他会弹琴，他还会唱歌，民歌手。因为我们中国有中国好歌声，是不是？一唱的话，大卫好不好？你看，还有没有这个？他可以把羊羔从狮子和熊的口中可以救出来，可以打死这些熊。你们家如果养狗的话，在狗吃东西的时候，陌生人最好不要靠近。他会没有，很凶悍，你不要靠近。那这个大卫呢？他不是从狗口中，是从狮子跟熊口中把那羊羔抢出来，很厉害，一拳打死他们下去。然后就说大卫他是那个怎么诗人的诗人，他很会写文章，很会作诗。那这个人这么优秀的话，在他家里面居然没有被他父亲看上眼，为什么呢？他有太多太优秀的，比较年纪大的这些哥哥姐姐，都是哥哥，这样子。所以说这个沙漠看见以利亚这样大哥，心里说约法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约法就对他说了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不要看外表，看内心怎么来。当你年纪大的话，你就比较占点优势，因为你比较早一点，你可能早点成熟，一点早点责任早点背出去。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经验，在台湾的话呢，这个大哥，可以晚上11点回来，老二的话呢不行，10点钟就要回来，因为大的话比较放心，老大可以骑车，可以骑摩托车，可以骑这个可以开车，小的话呢要拖拖去，大哥可以去游泳，小的不可以去，这些对你的连接不断的影响在里面，所以我提到一个例子，这个三兄弟里面他各差一岁，那这个就很多的这种竞争跟这种嫉妒。因为哥可以的话，小的都可以。然后我们这种互相竞争，有一对两个兄弟的话，这个老大很会读书，然后很乖很听话。唯一的困扰是他那个身体不是很好，不太喜欢运动。那么这个妈妈的话，每天这个孩子回家就叫他去运动去运动去。那老二呢，他再怎么样的读书都拼不过这个大哥，所以呢，他就每天给他自动去打球。那才有别于这个哥哥，你的哥哥很优秀的话，永远不在命运底下。有一个家庭，五个女孩子，有五个女儿。那我先讲台湾的例子哈。他的这个姐姐呢，是台湾最好的大学，最好的科系，最好的学生。台湾的是台湾大学，是医学院，第一名。那在大陆的话呢，就是北大，就是。是北大医学院、协和医院，医学第一，是非常优秀的。然后在这种他们五个孩子的话，突然这样想，这个父母亲这孩子多嘛哈，那孩子比较大的话，因为家这些女孩会帮忙做家事，老大做，老二做，父母都做，他们家老师是里面营养学，女生太多，对不起，就营养学。那老大的话，他到了这种高中时候的话呢，他忙着功课，妈妈，我这功课很多，作业要做，这种事情可以不可以不要洗碗？妈妈说：“好，孩子，你乖乖读书，不要洗碗。”那老大不洗谁洗？老二跟老三洗。 那老三的话就看眼里面，为什么这个姐姐可以不用洗碗，为什么就不让我洗碗？很多这种不平调都出现。后来逐渐是长大，有一个他后来他就跟他姐一样读一样的学校，一样读他大学，但是那个科技差很多。啊，所以哇，你是姐的妹妹哈，你姐姐太厉害了，所以你怎么样？你只要一比的话就完，就完。所以这个女孩子的话，老三的话，她在大学的心智，她说的哈，我读书读不过，我将来嫁个老公比不过，她有这种她的一个目标。那她果然后来嫁一个丈夫的话，嫁一个医生，那医生做得很好，钱赚很多，但她的婚姻的根据呢，就是那个赚钱，没有感情，没有感情。他们家的那种的房子很大，然后妻子夫妻三个是他们是婚房，是婚房。那妻子的房间的门口有几个叫无字天书，啊，就是这样叫来宾止步，闲人点入。没有天书，但那个房间是永远是庭院深深是关着的。啊，那这个丈夫是他误闯禁区，晚上就被打出来。啊，他们两个人的话呢，因为有个人他们吃饭，他们是开两部车，那约好六点半在餐厅门口见。你打个电话的话，一起走进去，你跟大家打招呼，你好，我大家好，壮士非常的恩爱。结束的话就错一个叫一婚两婚，各自打道回府，可就是很有情趣。后来他们关系有点进展，可以坐同一部车子，但是呢，丈夫坐前面，太太呢坐后面当领导，为什么？他前面太挤。你可以想象，但是他整个量很多的这种失落。一个很大的背景原因，在最早期的时候，他从在拜师的话，因为从小到大都在这个姐的庇荫底下，对自己很有信心，他就想办法，但就不太管感情的问题，纯粹是为了要娶到这个姐姐，很多受这种影响。好，我们说那个小的话有它意义，身材小，力气小，做不多久啊。后来他在扫罗王，扫罗王叫做鹤立鸡群。扫罗是比他所有以色列都高一个头，然后现在这个大卫自己是这个自愿去当兵去打仗去打这个哥利亚。那扫罗说：“你看你穿我的这些盔甲保护你自己，一穿的话松垮垮，不习惯脱下来。”他身材小很多很多啊。好，那后来他的哥哥呢，听到他在那边跟这些的这种在他们在校正然后他要为这个以色列王大发热心，然后要去打这个哥利亚的话，这个哥哥就这样说：“他说他的兄长。”这个以利亚听见大卫跟他们所说，就向他发火，一个叫 burn crusader， 肚子里面的话火在烧啊，刚才我们弟兄说爱在爱火燃烧，因为已经在烧焦了，这样子，他的这个是愤怒的火烧到焦了，你这个小弟的话讲什么东西，懂什么事情？他说呢，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拿起这样交托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你的心的恶意。你下次特要看正在看多少，哥哥发威就这样责备骂，看不起啊，这个弟弟。然后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跟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叫 only boy。”他自己就做错战术。非利士人观看这大卫就秒杀，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罗马第二，还是一个字 only boy。当你年纪小的话，在别人都看不到你。在你们家里面，如果你有些哥哥姐姐的话，父母亲通常这个对你的老大，就是对大儿子很看重，但是最小的就很宠。这个有一个美国的总统，你们认可，叫甘乃迪总统，约甘乃迪，他这个家族很特别，他的这个母亲呢，他的父亲以前是美国驻英国的大使，那有四个儿子。那从小这个母亲就训练儿子的话是将来准备要做国王。后来这个祖母的话呢，就在第三代的话，他们在一起玩的话，都问这问题：你们将来是要做国王？那总之呢，这个老大的话呢，就是外面战争危机就失势。那老二约翰甘乃迪当了总统，老三呢叫罗甘乃迪，当了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那老师是在我们民主党党内去竞选的时候没有选上，败给卡特。但每一个的话都当到总统选区。那当他小时候他们在照相的时候的话呢，爸爸坐中间，那大卫， 周边都是他兄弟姐妹。那个最小的那个老鸟，啊，叫做 Tennant 最小的嘛，啊，住巴黎上面。啊，所以通常你最老大的有很高的期望，你先当总统。那最小的话呢，你是爸爸的最爱。啊，你的排行对你产生某些影响。啊，前不久的话，有一个新闻的报道，在英国有一个家族的话，101年。生第一个女儿，我们可以想象，好，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话，我们一定要说，我们说是重男轻女，啊，今天在我们中国的社会有很严重的问题，男多女少，啊，那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全世界各地还有史啊，大概男女就比在104:100左右，啊，100的女生可以4:1男婴，但男婴的话比较脆弱，啊，很多那些生病早夭的。都是男生比较多一点，所以到最后大概是平均。但是我们的社会里面，因为重男轻女的话，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啊，可能是出生前、出生后，啊，就把它弄走。啊，无形间的话，我们现在社会里面的男生多很多很多，这个本身就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不是一个事实而已。啊，好，这些的话我们说啊，他太年轻，啊，被那个小朋友看待太淡化。阿斗，如果你看那个《三国演义》的话，啊。啊，那是刘备的长子。那刘备把这片江山的话，就很自然的就把这个江山就叫给阿斗，他老大。我是扶不起的阿斗，他一个很杰出、很聪明的将军，然后他的有他的助手，叫他诸葛亮。啊，这个好像是足智多谋，但是他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啊，那有这样的一些长子的话呢，啊，有很重的责任，但是压力太大的话，都可能会压垮。但是排行老的这种影响。这个的话就典型老妖，这个叫《天生丽人》本书的书名的话，这本书呢是美国麻省理工的一个教授他做的这种历史的研究，发现在历史里面大多数搞革命的都是老妖。啊，你们可能看看我们的这些啊，不管怎么样，看那些搞的人是谁。老妖的话就是啊，对权威呢不是那么尊重。啊，那通常老大的话呢就比较会服从权威，从小到大。啊，父亲、母亲，像我们从前中国的话，啊，这都是要继承父亲的那些他里面事业，啊，企业都要继承。那到最小到随便，啊，那他就会有那种倾向，啊，对，因为他对传统没有那么尊重的话，容易搞革命，啊。我们这边有长女，就排行榜一般长女的一位，对不对？啊，长女的话，好几位，啊，两三位的话，啊，那如果你有弟弟妹妹的话，就非常自然的话，父母亲会给一些期待，你要从小照顾弟弟妹妹。好，你要学习关心，学习付出，学习做饭，啊，责任交给你，钥匙交给你，钱交给你，啊，那这样的弟兄弟长大以后的话呢，哈，这样的现象，有一次呢，啊，在匹兹堡这个地方在读书的时候，我认识有一个朋友，一个学生，他是长子，很多弟妹，他的父亲年纪很大，那就把这个照顾弟妹的责任就给这个男孩子，啊，他非常的热心。他是学生，然后呢，他这个我们那边要去接机啊，接机的学生接机，要帮忙找房子，帮忙搬家，帮忙买车子，啊等等的话呢，都找他，他算是很热心服务这样子啊。后来以后来了一个女孩子，从中国出来的，这女孩子的话呢，也是一个排行老大，一个女孩子，大女性，啊，那也是很关心人，热心服侍人，有一天他们介绍了，年纪很相仿，介绍以后的话，有一天这个女孩子。听说这个我这个弟兄的话，很喜欢这种香味那种腰果啊，大大的，那很香，那比较贵一点点。啊，那姐姐知道你喜欢吃腰果，怎么样？掏腰包买给你吃。那大哥就说啊，腰果很贵，啊，不要买，省下钱来。大哥说不要买就不要买。姐姐说你吃你就该吃。好，然后这个叫不要买，一个叫吃。他们两个就常常在为了意见里面都可以付出，但不太会领受。后来的话就搞不在一起，因为他们经常发生冲突。好，那姐姐型的人，啊，如果你是从小学有书的话，啊，你会付出付出付出的话，无形之间你在寻找配偶的时候，那个弟兄可能很优秀，可能很能干，可能年纪比你更大，可能学历更高，但你跟他在一起的话，啊，你从小学到大学大的话，总是能够弄得出来。如果他也很成熟很独立的话，啊，你会欣赏他。但你不太会，我就不太会来电，不太会那种动感情，因为他不需要我。 那如果这个男孩子的话很优秀，哦，然后他书读得很好，工作做得很好，长一表人才，哦，那跟他在一起的话呢，他听我的话，我跟他说，这整个礼拜里面的话，这个我们整个雪梨的话，天都阴天的，会下雨的，你一定要带伞。好，前几天我们几个弟兄，我们几个牧师啊，那就跟那个陈师母去吃饭去，啊，然后师母就说要带伞，啊，弟兄就说不用伞，跑一跑就到了，好，都不带伞啊。好，那如果今天的话，在教里面的话，这个大姐说你要带伞，弟兄本来不带的，但是大姐这样说，他就带了，带的话就下大雨的话，啊，然后谢谢。那我想这个姐妹很开心，因为我这个因此有用武之地。那如果那个男生的话，自己什么都搞得很好，不需要我的话呢，我就欣赏。但是他在一起的话，我若有所思，我从小去的那些专长用不出来，啊，这是那种大姐型在我心里面的，啊，会再出现。好，那有一种的大姐的话呢，啊，是弱弱的。哪一种的女孩子啊，弟兄啊，这个弟妹很多，但她不是很强，什么原因？猜得出来？一个家里面好多个孩子。老大是女孩子，底下弟弟妹妹，那这老大女生不太像一个老大女孩子，什么原因？啊，这个妈妈太能干了，啊，妈妈是母鸡带小鸡，你们都是我的小鸡，啊，妈妈一个人帮他搞定，服服帖帖的。所以即便是如此的话，啊，这个大女的话都没有机会出去，要不然的话呢，很多的大女都是很干。听说很多教会的师母都是老大。我们都是他的孩子，都是他的孩子。他已经就这样互相关心人家，对不对？那如果这样好，如果他是一个老妖的话，可能就很辛苦，就很辛苦。好，这样子好。好，看一下啊。这边是我的一个学生，他是一个长女，他说可叹旗鼓相当的男友，啊，但是受不了对方比自己强，这是矛盾，对不对？又要跟我旗鼓相当，又不要比我自己强。因为他在家里老大的话，他是最强的一个人。他说，受年纪较小的男生所吸引，他说有机会可以发挥长得特长。那如果今天你知道一个长女的话，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无形间假定说了你非常怕，你会交过两三个男朋友的话，一看的话，通通是啊，排行最小的。哎，这绝对不是我的。你没有登报征婚启事，条件什么？第一，老妖。第二老妖没有，那就很自然被这种老妖所吸引。我说那个老妖的话，他可能年纪比你更大，他可能学历比你更高，可能这个钱赚的比你更多。那这种很亲的人际相处的话呢，就是比较有点依赖性。有一次我对一对新的夫妻，好，我帮他们这个做婚结的鼓掌。他们婚后呢，他请我去餐厅里面吃饭，到了餐厅怎么样呢？那个男的哈，双腿一叉。靠着墙壁，那等那个他太太的话来这里点菜，林牧师要吃什么东西？哎，他俩什么东西？哦，回头来要点菜。好，那这个丈夫的话，念博士，好，在 Intel 那么久在上班，很优秀。那在他的家里面的话呢，他点菜摸到他，擦一下，好，这太阳了，这里面啊，天天都很脏。那一旦你知道以后的话呢，你当然还是可以嫁一个这种老妖。但你也可以选择一些不同的背景的人去互相调试。那你的这个长女的话，你可以稍微说一点点。好，那我们说我们这种角色的影响跟从业有关系，但长久的话，你是可以有调整、可以弹性的话。好，这边的话，如果第一个你是排行老三的，啊，你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的话，这个角色好不好？好，三个女生，一个男生。好，我们这样猜吧，哦，通常出现这样叫重男轻女，好，他们包括第一胎是男生，那第一胎没有的话，就包括第二胎，还是没有的话，到第三胎的话，哇，就很失望，好，那有个可能性，好，当他们生三个女儿的时候的话呢，这个老三呢，是小 baby 小公主小可爱，有爸爸妈妈，有两个姐姐在疼你宠你，把你当天外看待。那当你这个三个是有一天的，哇，啊，弟弟生出来，你在一夜之间，啊，你就尽失天下，从此你的父母亲作为人的话不看到你，就看到你的小弟。好，那这样的话，你就容易有这种被忽略的感觉。那如果你是的话，弟兄姐妹好，那个问题不是他们对你不好，不是你坏， 经过的时候，无形间就造成了强烈。相对的话呢，你那个小弟弟不圣旨的话，是万般千般宠爱其一生。但如果我是主的话，我会这个忧喜参半。喜的话呢，很多宠爱；忧的话呢，会被宠坏的，会宠坏的。那一定是不是不一定，但是如果你没有刻意去调整它的话，就很容易这个样子。我们现在中国有很多独生子女，他们说呢，独生子女的话，六个大人不是一个小孩，所以很多是被宠坏的，都是不太会为别人着想，都是我。那今天如果说你有很多原因让你们父母亲你们就生一个孩子的话，你也可以刻意的来教养他，以至于他会受独生子女负面的影响。我就是一个女的，她是在我们这个从结婚第九年才生她，那已经长大了，然后长大的话，她喜欢吃冰淇淋，那冰淇淋的话，你买整桶很便宜，你去外头玩的话，要买一杯就比较贵，那天气冷，她想吃，那我就买给她吃了，这是一个独生女儿，她吃的话一小杯，我都会说给爸爸吃一口，不是我贪吃，就想培养她那种跟别人分享。那个经验，这个独生女那总是多少的话，一些洋娃娃、玩具给她，不但是我给，还有很多朋友给她去，那我们就刻意的鼓励她，把一些玩具的话跟别人来分享。那我们家这个女人特别好，她会特别想她的东西，她会记得说哪一个洋娃娃给了谁去，还会去看他们家那个洋娃娃好不好，在不在，不会针对自己的。总是呢，就是你有那个机会里面，让你的孩子能够超越这些这种家庭的结构还有影响那如果你有两三个孩子的话，我们很自然的会很看重老大，我会从这个老二我们可能会这个重男轻女在圣经当中有一对夫妻叫以撒跟利百加，他们生了两个双胞胎的儿子以扫跟这个雅各他们是常识讲出来的话。实际上形容这个以撒爱以扫老大，然后利百加爱谁雅各老二，他们后来夫妻起了冲突之后呢，以撒对他的儿子以扫说，利百加对他的儿子雅各说，好像这个以撒就不爱雅各这个雅各不是以撒的儿子，那么妈妈的话就爱这个雅各。然后那个老大是他的儿子，那你记得吗？当你父母亲对他偏心的话，这是一个不好的，这样是一种负面的影响。我们要想办法，两个都爱，都关心，我们都要孩子可以成长，可以健康啊。两个老爸，我碰到这两个弟兄他们家都是九个孩子，他们都排名倒数第二。那当你孩子多的话，下面的话都是很容易被忽略，正常。但这个老大的话，他是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我们叫代职侍奉的一个传道人，但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他经常讲道，他讲道的话，他可以看着你们讲道他会开你们玩笑，讲话会很亏损你们是一面笑肚皮痛，一面就被他亏损掉，他这种本事，语不惊人誓不休。那另外这个弟兄的话呢，他们家把酒来着，那他很厉害，他说呢，我小时候讲话没有人听。所以呢，我就不讲话了。每天晚上睡觉看天花板，在跟人打架。为什么我这样讲没有人理我？我说那样做没人理我，不讲话。到了婚后，他太太说我这个丈夫讲话像姜太公要一样，要一个字一个字在叫出来。我的丈夫呢，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掷千金，直抵有声，可以吗？这个的话呢，是话多话快。又幽默又机智 又很亏损的，这个的话呢话很少很少。那我认识这个第一个弟兄的话，他的大哥是一个教会的长老，现在还在欧洲做宣教士。长老的话就是又长又老，这个讲话做事四平八稳，很稳重。那老爸的话呢，就是这样，幽默不猥亵，然后这个讲话是很伶俐的，这样的话。那他们的那种太阳地方又很正，现在容易被家人所忽略。我觉得自求多福，环境不一样，但因素还是一样的哈。先说大部分很多的品格优秀，但因为他太阳太小，就容易被忽略。 以下一些研究的报道，就是说呢，妈妈总是比较爱你，是真的吗？这是一个研究的报告。他说，虽然父母亲活得偏爱的一个孩子，但研究发现说，父母亲的偏爱不仅存在，而且强烈影响到家庭关系。这是一个事实，影响到我，影响到我。那所以说你是刻意的，这个不偏爱。那他们有一个方式说，我们如果孩子比较多的话，比如说是你父母亲单独孩子在一起，今天可能是就爸爸这个礼拜六就带着老大出去麦当劳，去什么地方，去吃早餐，那跟他聊一聊，谈一谈，就是我单独把这注意在你身上里面去。另一天可能爸爸跟另外一个孩子这样出去，这样子跟他在一起，鼓励他，陪伴他，那个专心关注他很重要，那这个教养的一部分，一般的孩子从小就注意。父母亲比较关注老大，他们记得爸爸参加弟弟音乐会，跟爱他们，他们可能父母亲一样爱他们。孩子们有些时候我们人很坏的，我们记得父母亲对我们太好，我们不记得父母亲对我们特别好，就总觉得父母亲不是很公平，有这种情在里面了。他说，虽然父母亲多半不承认，但专家们发现，三分之二的儿女主观的认为父母亲有所偏爱。那这种偏爱的话，对孩子们的成长跟自我实力有影响。那你就需要能够跳出来看，看时代的背景，看父母亲，看你的这种弟兄姐妹以后的话，你才可以从心里面能够接纳，能够饶恕你的父母亲那方面的影响。他说那些说父母亲偏爱的孩子的话 ，IQ 比较高，话语表达能力比较强，但容易给自己太大压力，然后也容易受其他手足的气愤。这是我们说，如果你去回头想的话，有这个倾向，那如果你像你像是个老大的话，如果你是人家男生的老大的话，你即便你有三个四个姐姐的话，你还是老大。那如果你们家里面有两三个哥哥，你第一个女孩子的话呢，你不太适合当老大。那个父母亲对你期望并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在这边来，这样好。但是如果你因为你受到比较多的注意力。你的 IQ 会高一些，但是无形间的话，你地位会低得多出来。这个我有一个机会这个辅导一个人，中年，那他小时候父亲这样皮也严格，他是独生子，他有姐姐有妹妹，那父亲这样很多的期望，很多的爱，也很多的管教，那他的姐姐呢，18岁就想结婚，父亲说你这么早就结婚，因为很惨很惨。如果你不听话的话，你就结了。但是20岁以后，你写信告诉我，我知道你的光景多精彩。那这个女人忍了25年，她就到时候要写封信来吧，控诉她的父亲，当年如何如何的偏心，其中包括我们家女儿吃鸡的时候的话，两根鸡腿，一根你自己吃，一根弟弟吃，我们女生菜吃不到，就这种事情。好。然后呢，这个儿子的话呢，就是说他是父亲对他有很多的期望，对不对？所以很多疼爱他，但是因为要求很大的话，把他绑在树上打，他自己都死了。然后这个很多姐姐的话还记得说这个像这个大姐她的音乐会爸爸去，弟弟他的这种毕业典礼爸爸去，我的呢毕业典礼里面去，音乐里面去，他们去记这些事情。那所以我们父母亲，我们就是刻意的，如果我们有机会，可能彼此我们就多一视同仁比较多所以说，自觉父母亲比我偏爱孩子的话，得到焦虑、忧郁的疾病别的孩子也想办法在正跟他一样好，因为正面的竞争不可以，干脆做一个坏事一起同住一起如果我们家可能是我们今天比较大孩子的话如果有4、5个孩子都很优秀的话，可能一个会比较不好。因为如果他做得好的话，你看不见，还有一个好；他做不好的话呢，父母亲就来了。有话就叫宁宁而死，然后呢，不默而生。如果你乖乖听话、安安静的话，父母亲不注意到你的话呢，你就会做坏事情，惹麻烦。那个重点是引起他们的注意。所以我们不要等孩子出错了再去骂他。平常就多注意他的话，他的那个，他的那个进步的话，要从这种方向里面，再去发挥，发挥去 对父母亲来说的话，这种跟孩子互动的模式，可能是刻意的，这种天性的这种刻意的，也可能是下意识的，你不自觉在做这种事情，啊，可能是微妙的。有些父母亲选择重到童年的模式，刚才就是讲的话，于是不重到父子的，刻意带着一视同仁，落实知道就是积极的发掘每个孩子的特质，努力改变，啊，他们都是有骨肉，那每一个人都有某种的特质，他们的性格可能不太一样。他们的恩赐专长不太一样，那我们都给他积极的给他鼓励，给他们发挥。啊，那经常说哈，每个肢体都很重要，那些特别是软弱的肢体要加倍给他体验。各位都前面第十一章，好，所以如果你的孩子里面有一个孩子的话呢，老师比较弱一点点的话，你可能都需要刻意的多注意他，多鼓励他，多肯定他。好，不要忽略他，不要忽略他啊。我认识有一个家庭，这个爸爸很厉害，是也是在当地的话，也算是一个医生，啊，家里有钱，他们都买房贷款表示去请那种建筑师帮特别设计，三个孩子，两个女孩子，那照料的话，就会很疼爱这个老大，但是都是不是很好，那期望很高，啊，他们都没有谈话的话，他大女儿呢，哇，某某名下，他二女儿呢，某某名气，很高兴。很老三的甭提了，因为怎么样，出国了。这个孩子的话，好不容易就读了大学，暑假回到家里面，早上起来的话，就走出来迎接他爸爸的话，他的老爸呢，跟他擦肩而过，连打斗都打不赢。为什么？他的父亲非常彻底失望，让我很丢脸。那这个孩子的话呢，在家里面的话，就没有得到父母亲的关心、接纳跟重视。或者现在我们更加要靠谱，我一种很机关的那种阴天堂那种教派，在那边的话呢，他的思想、他的言行、他的亲情、他的穿着、他所看的书，通通是被控制，他绝对存在，无敌。在家里面的话，他不存在；到那边去的话，他绝对存在。好，那我想父母亲都希望孩子可以身心可以健康的可以成长，所以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好，环境的影响，跟说哈，手足间的差异的话，大约三分之一来自遗传，啊，大概三分之二是非遗传因素，啊，家庭环境、基因、意外等等，啊，虽然我们不全怪我们这边的遗传的部分，啊，我说我们这个 nature and nurture 这个负面讲法哈，但我所看过一个最好的一个比喻的话，像一把汤匙一样，那个柄是我们的 nature。那个烧连接的东西比较破一点，有某种的限制，但是又还有很大的我们发挥这种空间，啊，就不要太过于快，啊，这种这些影响部分，啊，但是我们的环境影响很大，啊，所以说呢，同一栋房子，同一个的父母亲，同样的食物，同样的学校，但父母亲养育的方法还是不太一样，啊，我们的手足间一直虽然不太一样，而即使父母亲一视同仁的话。孩子还是会有不同的意义会出现出来，啊，所以我们自己本身有一些角色在里面来的，啊，研究写说父母亲对某一个年龄的孩子说表达亲情往往下一次，比如说两岁、三岁都是一模一样，他说老大一岁跟老二一岁的话，父母亲关怀是一样，到三岁是如此，但是在孩子一岁的话，啊，会给他比较多的关心，不像三岁，因为这种经验，啊，你小时候的话呢，啊，爸妈很爱你。那过两三年的话，他又是一个孩子的话，父亲注意当时上去，啊，你就经常讲不停，你也不会讲，你走到那小朋友旁边的话，捏他一把，赶快跑掉，怎么样？像哇哇叫，你若无其事，啊，有一个图案可以拿出来啊，啊，是那个一个哥哥呢，帮忙到那个小 baby 的话，满脸涂鸦，啊，跑得七七八八，啊，你说无形间的话，这个。大的孩子的话，看父母亲怎么样注意小孩子，他不知道说孩子需要照顾，他不知道爸妈你不注意吗？有时候我们这个年纪有点，这个当小学四个叫做 regression， 我们开始怎么样，爸爸抱抱抱怎么样，不要欺诈父亲，啊啊，好像我们就是用那种方法的话，希望能够得到父母亲的注意，想不到这种经验里面出来，啊，那你知道以后的话，你就可以越来越调整。好，影响孩子的这种自我认知因素，都考虑呢父亲的管教的方式，啊，是很严格的、很松的， 然后甚至我们民主型还是忽略型的一些影响。第二个当中保护他的言语，他怎样诠释我们这对大家兄弟姐妹的关系？你们这种经验呢？你现在是在回顾你小时候的光景的话，你是会有趣的。这个你读一读，叫我家门前有小湖，后面有山坡，不在一个。那等到你出去看一看的话，那个小河是一条臭水沟而且我的那个记忆是会扭曲的。那你从小时候父母亲怎么样带你呢？你也可能记忆会扭曲。那我们尝试回去还原那个光景，然后让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吧。我的父母亲他们两个是结婚那一天才互相见面，结婚这样见面就是几年前。那小时候我们就从大陆人，我们就到台湾去，那蛮辛苦的，蛮辛苦的。我们五个孩子，那我的母亲是嫁给一个陌生男人，然后就搬到陌生地方，搬到台湾去，很不习惯。后来的话就回大陆，然后因为那个解放，就到台湾里面来。那我们小时候呢，我们孩子很多，五个孩子。然后呢，有一次的话，我的母亲跟我大爷吵架。吵得很凶嘛，那妈妈的话，你在那个我们那个台湾那个房子有个东西叫玄关，坐在门口，想要出去要走的。我的父亲就找了一个好朋友，一个同乡来劝。那我跟我弟弟们就躲在那个床底下，我们就互相看对方，就怪对方，就当天下午兄弟吵架，兄弟吵架就惹妈妈气。我就想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兄弟吵架的话，那造成妈妈或爸爸的话不高兴。小时候不懂。那小时候的话，那父母亲争吵的话，我就很怕很紧张。那长大一想的话，你看一个陌生女人、陌生人，丈夫妈妈的话，嫁陌生男人，然后就到陌生地方，他们的关系里面很多地方不和谐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他们两个人的话，就是互相扶持，为了孩子，要相互为家为国，是不是也互相扶持？我母亲很辛苦，支持妈妈爸爸。现在已经结婚60几年，还是老伴在台湾。那我们这些兄弟姐妹第三代的话，都有不错的这种表现。那他们两个绝对是功劳。我的意思是在你小时候你看的父亲母亲的话，那种光景的话，你先长大，什么东西会来看他们？你的这个，比如说你以前看这个母亲可是我先讲一个小事情好了。有这么一个家庭的话呢，他们在中国是很富有，那在逃难的话都带着他奶妈逃到台湾来，他台湾的话可以算交际应酬，认识过他们，他是最小的，就是交给奶妈再来抚养他，他就好像缺少父母父亲这种爱，然后他的兄弟说他们这个小辈的话是迷迷糊糊长大。迷迷糊糊出国，迷迷糊糊出家。那他后来长大结婚生孩子以后，他有一个很大的心，他说我要以后跟我的孩子要关系要很亲，变成这样子。但他从来不知道怎么样去养这个孩子。他有生孩子的话呢，就同时到青少年期。一个家里面三个青少年的话，你可以想象家多精彩。这样子嘛。好，然后呢，他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然后就特别想想，跟这个很亲。那他们夫妻关系不好，因为他管教孩子的方式，就是朝令夕改。他不会管教孩子，他高兴的话呢，什么都无所谓；不高兴的话呢，就斗争而就。那孩子会痛苦，到底方面哪种？因为今天说不得，明天不得，不行。有一次，他跟孩子，他跟那人要跟他讲话，要管这个孩子，你不让他管，你就跑他的房间把门这样就关起来。这个母亲气到破门而入，然后他女朋友斗出手，两个打起来。那这个最想跟女儿很亲的那个妈妈，居然打起来。这个看的话，就他的那个以前那个母亲，他也很欠缺，也没个好的爸爸。那你小时候你会怪这个母亲，不父母不照顾你。你先长大的话，会有妈妈，肯定当你那种大环境、那种大时代。他的压力、他的委屈等等的话，我们从心中去认识间的话，我们就可以释放。那这我们就要有一个七个时间可以达到。新时间快到，我要快一点，然后就加点投入。就是说呢， 忧啊，不向人看，你看外貌，对我看内心，好，这样好。所以这个内在的美，比那外在更加重要。好，我今天讲几个结束啊。这个的话，我有的一个学生啊，女学生，她是读法律系的，说哈，她好晚上会做噩梦，那边有点黑，你要看得起来。可以压他，然后睡不着觉，精神不振，不能读书，考试考不好。那一个师兄带他来找我，我们就为他祷告。我说哈，这个他有他的又一种倾向。我说我做这件事就是你去对应的医院去做，像一些这种生理的疾病。以第二的话哈，这种我们台湾的话，那比如说黑眼压的话，某些临界的东西，我们就为他祷告。那在我们人类的主动性阶段，然后全能保守的会做一定的方法。那第三个话呢，你看一个大学女生有什么样委屈、什么样压力，到一个地步不能够睡觉，大学女生，一个就是交女朋友，对不对？然后事业，第二个就是父母处不好，那这个读书不行，那个个性，他说我很难改变。那我是学跟他们讲，就说那你的跟家里关系呢，他就说啊。那他们家里面排行最小的，乡下的他最会读书。那兄弟的话都是那种中学，这种没有人读大学。他每次回家呢，就在一个地方睡过去。然后哥哥姐姐的在那边看了一连续剧，他都不看，不屑一看。他读他的小这个英文书。父母亲在开杂货店，那早也是很忙。越是逢年过节，越是没有机会陪伴。他们全年出来在生活都是各做各的，但因为他是有点骄傲的话，他的胸襟联合起来还是很像那个约瑟啊，哥哥们还是很好。好，那我说光是这条当中他的大哥结婚的时候，居然在通知这个在住宿的那个，那这个新郎新娘开的那种全家游的话呢，就伤害了。They don't care， 他不在乎。那我想说，我就说嘛，光是冲这一点的话，你今天有很强的失落感都可以体会。那这点也是可以帮助的。我就建议他下次回去的话，不要带因素回去。下次回去的话，就陪哥哥姐姐们看看连续剧。然后你就去的那个你的杂货店里面，帮爸爸妈妈跟照顾客人算算钱，你当记住了没有？那不要跟他们刻意这样解决他，然后他就做。那他在上我的课，有一次他上课的话，在毕业考试的时候的话，期末考试的时候，他继续练几分钟就出来了。其实老师昨天晚上失眠，能不能补考？人家就走了，我压力就很大。要公平，对不对？要公平。他又做辅导妈妈，我就说好啊，让你补考，那考题要更加困难。我说这一起毕业同学。但后来的话，他就看了医生，医生说他没问题。但是他的这个家庭问题很严重，我就陪伴他没事。那之后就没事。那等到他毕业前夕，他就跑来找我，他笑得很开心。那他个子小小的，娇小，那个酒窝很深很深。以前都看着我，都是看着医生，现在可以看着我，他嘴巴笑得开心。他老师好，牧师好，我要毕业了。我的老师说我有那种学法律的天分，还鼓励我怎么样，类似这种事情。那当你在这种中学、大学时候，他说可以调和你跟家长关系，他们不一定会改变，但你改变他观点、观念，你都可以过得更好。那我先停下来哈。如果因为里面，如果你目前，如果你闭起眼睛，看能不能从你的心里面去拥抱你的父母亲。如果他们以前对你不好的话，他们在这个环境很跑到外面去。好，我还有一天的话是跟父亲是比手画脚的，动手。好，那如果今天你跟父母亲关系不好的话，原谅我说哈，你跟谁在一起，跟谁结婚都很行，因为基本上你不太能够接受你自己。好，但如果今天你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啊，重新看你的父亲、母亲，他们所处大社会的背景，他们所拥有的经历、他们的排行等等的话哈。你可以认识他之所以为他，也不是没有原因。那之后的话，你就不要再从心里面再接纳他。有一个弟兄， 他有个心智，在台湾的话，他已经爬遍台湾要百越一百个山爬过了，他都已经六十好几了，他有这个雄心壮志，做什么呢？要爬喜马拉雅山。那他呢，开了公司的话呢，他是打死不换的，做得很辛苦。那他还说这么辛苦干什么呢？干脆把它关掉了，不行不行，我有责任，这些员工都靠着我，不行。那这个人特别，我有机会帮他的父亲。这个父亲的话，八十好几岁，还天天骑自行车锻炼身体，还打乒乓球，都打篮球。他是他爸爸的儿子，那种执着，锻炼，那谁要嫁他的话，谁就有心理准备，因为你的账要爬喜马拉雅山。那你知道你的受父母影响以后的话，你就觉得有机会跳过来。所以某种调整，在心里面认识你的母亲，接纳他们，原谅说原谅他们，然后你可以接受你自己，那就能帮能够从心里面去拥抱他们。那这时候的话，你就可以接受你自己，你跟谁结过婚，夫妻之间的话，那个弹性空间就大了很多。在评论里面，我们真的可以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你的原生家庭经历不会改变。已经过了，但意义绝对可以不一样。你可以从新的角度看到这些经历，然后你就可以从心中接受它，那就自由。这个的话，你就从生命上来，从神话当中你学功课、学习，被你的配偶很好相处。那包括说话，最后一点我讲的就是，我在大学教书的话，那一个学年的话，那些学生、大学生，他们上这个课写那个原生家庭报告的话。跟他们的这些室友的关系，跟男女朋友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都会改变。这些灰基督徒透过延伸间来看，可以做这么大的改变。我们这些基督徒在主里面更多、更大、更好的机会去改变。就是按照每一位你们不容易，拜天小聚会的拍留下来听这个讲座。那希望有一个点、两个点啊，点醒了你，挑起你的记忆力，然后选择。牧师交代还二十分钟左右有什么一些感想一些问题我们都可以提都可以问我都可以讨论分享好吧
我可能带一些问题
想、okay.
我们当中有一些要么子女是因为中国是跟新开化
对
那要么子女是唯一一个很多应该是独生的或者是现在结婚可是我也是独生对方也是独生那个林牧师可不可以多讲一些有关这样的原生家庭会带来什么影响？那有什么要注意的？
很明显的这个独生的经历的话他不太需要替别人着想，不需要跟别人分的。你从小到大都很自然的话，要什么有什么，都是别人在适应。那包括像我们的身边生学生的话，也很多是独生子女的话，就比较不太一样。我们的观察。比较年纪大一点的话他们还是比较容易去想到别人。那独生子女不是不想到别人，是不知道有什么需要。一个人保全家保，我只要做事情就可以了。那这种独生子女的话，如果是这件事情是我们夫妻的独生子女的话，可能那个毛病很多，因为都是比较自我中心。你们都可以谈一谈你们双方的父母亲他们的一些特质，两个家庭的话，即便独生子女还是不太一样。所以你看到你的父亲、他母亲。他们怎样彼此相爱？怎么样彼此有差别、有矛盾、有冲突？怎么样处理？那你无形间的话受到这种影响。那今天我因为我跟你结了婚的话，我就不再坚守自己的立场。我们就可以有空间可以调整、可以弹性这样。好，那这是一个我们已经是本身独生子女。我们做父母亲的人的话呢，我们对孩子，我刚说过的哈，那种的关心难免，但宁可那有机会。去跟别的孩子们可以相处，有机会在家里的话，给他父母，我会让我的孩子譬如说我们家的时候，我们接待一些弟兄姐妹到我们家去的话，那当然师母他会下厨，会做饭做菜。那有一个点，我们就像我们的女儿，可以参与什么呢？他会做那种叫做那个红豆饺，红豆的那个饺，他就是用红豆把它包起来的话，拿去烤。刚才有一个画面看到没有？奉献的时候，一个爸爸怎么样带着一群小朋友，然后那孩子的话 把那个封面带不到里面去，很精彩。爸爸的话呢，来奉献的话，孩子变成。那我们家的话呢，我们在接待客人的话呢，我的女儿她坐在那个脚上，像那家里脚一样，就把她爸爸去烤一烤，涂那种蛋黄，那是她做的事情。然后就是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参与在这种生活事故的里面，不要都听他想，不要太过于保护他。有一回呢，我们的女儿跟教会他们就一起去了费城，那种城中间去，是有点危险的地方去啊。我们教会的那种少爷带我们去，我们父母有点辛苦的。去的话呢，他先到，那那个就是那种床上下铺的床，先到一个床睡下去。后来大家住满了，再一个孩子的话呢，比较晚到，还在感冒。我们家里就把他的床就让出来，让那个睡床，那就睡地上。我们心中听完是很舍不得，但这种经验只有你在去做短宣啊，在哇嘎哇嘎，是不是？你推荐某些地方的话呢，就是有那种机会呢，稍微吃点苦头。他们去的话，洗冷水澡，然后吃那种过时的那种罐头，不要过度的保护我们的孩子，你也不要故意虐待他们。有借钱有点机会，可以上去尝试。对，这样很好。OK， 好，那就是要给他机会，他能够参与，能够去服侍别人。那个环境，教会下来的环境，一起跟做一些事然后到那个地方的话，就不要让他是这么做的人，要什么给什么。我想知道方式的话，但从小要去训练起，那现在都已经大了，已经养成，你不再知道。那透过这些关这个你们夫妻彼此的交谈的话，那其实你们很多你们的差别矛盾一定会有，那跟你们交往成长背景，跟你是独生子女关系，试试看，那独生子女不一定坏事情，那我就跟我讲两句话，我们的女儿的话呢，她现在已经在上班，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健康的孩子，我们有点担忧呢，因为她是独生子女。不太会搞跟别人争吵，有点怕，他不太会主动跟别人生活在一起。这个世界都是越来越险恶，对不对？很多这些竞争这种冲突矛盾的话，那他太单纯独生的孩子没有兄弟姐妹，他说爸爸，我要一个哥哥。我说对不起啊，要妹妹还有梗，要哥哥绝对不梗，他是老大他就觉得有点孤单好，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在家里面很单纯，因为我们夫妻关系都很好，不太争吵。太偏见看不正常，那不会我们正常。那去了教会的话，教会环境很单纯，所以我觉得他如果出去以后的话，到了社会里面去，恐怕会受伤会吃亏。但很感谢主，在教会里面的话，他很多的学习，很多的学习，要学习当领导，学习付出，学习有些差别矛盾，他会长大之后，我们回头想，他说他一生最伤的事情，是他在读中学、初中时候的话呢，他几个女朋友、女同学就在一起的话。突然间有人讲什么样的话，那就让他怎么突然间跟他就切断，他被孤立，那个事情是他这一生当中最痛的事情。为什么是好事？学习面对本身人生，所以回来说，不要过度保护我们的独生子女，让他们都有机会负点责任，为别人来着想。那这是先把那个独生子女给拿掉了。那我们任何人结婚的话，不管你是独生不独生的话，一定差别。你们家感情很通的话，都会一起低头。所以多谈谈、多了解的话，那有空间大家可以出来。好，下面给你我们可以要分享一下的。
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父亲很传统的，都是就比较会觉得是父亲就是要严父。
对。
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在家里面，他们不善于表达自己的爱，然后。他们就是说会用，他们会觉得说给你金钱，他们努力就是物质上给你，就是更等于是爱了。然后他们会觉得说你想让他们信主，他们就受洗，但是他们去教会只是听一下，而没有真正打开心。那这样的情况的话，怎么样就是可以就是说，就在这种家庭当中，怎么样父亲可以融入？
我先谈前半部的部分，很传统的父母亲真的是如此。父亲只是给钱，父亲肩负着让你的吃和穿，和读书这样子那我们在小时候可能父亲的爱可能不到，一样今天你长大的话，你回头看的话，父亲真是很辛苦，为我们这个家，用命在工作，然后让我可以去。像我的话呢， 我们家是五个孩子，我都是公务员，那他怎么样爱我？啊，他就是去借钱，去筹款钱，让我去外面去读书。啊，在江边读要是很便宜，我去学校里的话呢，他寄宿，他交通费用很辛苦。那这是父亲爱我的表现。那我以前小时候，他比如我不懂，不喜欢我爸，现在长大的话，爸爸，那是你对爱的表现。不完美，但是我看到这一部分。第二的话呢，哈，你会想，为一个学生，两个学生，第一个说哈，他父亲是很严格的，有点疏远。但是他生病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背着他，整个那个城镇里面到处找医生要求你。但那一幕，爸爸背着我找医生就定下来。啊，爸爸爱我，那个看出来。还有一个的话，他父亲也是都一样，都是很严，我们一户吃的嘛。就是他生病的时候，他的讲就是请假没去读书，他的父亲从外头回家，第一件事情他的卧房去看，就这一幕。很多地方不一定对我，很多地方不一定让我失望，因为他太严格他不理我，很严。但是那一幕的话，他就是老死心头，那你抓一个点的话去肯定。好，那接受从前父亲爱的方式，哎，我们牧师在爱心里面。爱的语言，好，那有五种语言，我们叫话语的肯定，就是美好的时光，啊，爱的服务，啊，爱的礼物，爱的触摸，啊，那我们很传统的父亲的话，给你钱就是属于叫爱的服务，我礼物选一样。那我们很多人这样可能是父母的肯定跟夸奖达不到，因为我们中国人叫恨铁不成钢，他夸你的话没有消耗，不想听去，就故意给你不行，差点不好。那这样的话，你下回看的话呢，我们就还是一样谅解，然后能够这样朝着他抓一个点，啊，抓爸爸，因为你们那个时代的里面，你们对孩子爱的表现就是给钱，就给我们吃，给我们住，哦，我不满意，我很失望，我很需要更多，没有，但是我知道你们尽心，那我就谢谢你，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转变过来，啊，第二部分的话呢，这种我们信仰的部分比较不容易，好，我想是那种持续那种祷告。给他们一个机会的话，那自己甚至会动善功。好，哦，那他们即使也没有改变的话呢？我的父亲啊，年纪八十岁才信主，啊，那就要在教会里面啊，要有跟着这种教会生活这个办法。跟他一起去打瞌睡，不好意思，啊，就跟他家里面来，那他信主。哦，我们都谈到说他以后去世的话，他们最深礼拜如果的话，他都愿意。但他自己没有什么太多追求。好，哦，那他那个年纪，我们这样都可以给体谅。好，还有一些别的其他的一些问题，你想到的？如果没有，就见好就收，好，不要拖，好不好？
那我们再次谢谢林牧师。我刚刚坐在那边，我也在想，我爸爸妈妈对我怎么影响？所以我想，今天他刚刚林牧师刚刚提到一个，就是要饶恕你的父母。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可能你心中有一些结，或者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你有时候发脾气搞不好，是你因为心中没有真的饶恕你爸爸妈妈有可能对你带来的伤害。我想爸爸妈妈都很好，但是肯定，也许伤害在过去，也许现在还有伤害。那我真的希望我们刚刚他叫我们闭眼睛，我就真的在闭眼睛在那边想，我真的希望我们回去啊，好好的在神面前省察一下，诶，我有哪一些爸爸妈妈带给我们的，我们哪一些真的是不应该再带给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我们周围的人，啊，那盼望神真的帮助你们每一位在神面前，啊，能够洁净你的心。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师啊，我们里面有的时候有很多的说不出的这些痛，有些是爸妈来的，有些是同侪来的，有些是我们现在的关系来的，主啊，这些东西记在里面，影响我们和神和人的关系。让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我们平常都假装不看主啊，请你真的今天
借着林牧师，借着这些讲座，也让我们重新的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已经累积了很久了。主啊，我今天就求你让我们能够正视我们自己。主啊，我们心里那一块最黑暗的角落，可能包括对父母的这些不饶恕，请你今天在耶稣面前，我们要赦免，请你帮助我们能够赦免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因为主你已经赦免了我们，我们没有资格再去恨那些上帝你爱的人。主，请你帮助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生命要得到改变，请你给我们这样子的能力，饶恕的能力，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主啊，从今天起，让我们里面不再有那些恨，而只有从神来的爱。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肢体，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都能够将这些不属神的，或是这些伤害，能够把它挪走，我们重新建立一个讨神喜悦、彼此相爱的一个家庭和生命。愿神大大的祝福我们各位。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